和你一起解开疑团，明白真理，共同在真道上长大成人。圣经难题解答，
创世纪第九章一到十六节记载，洪水过后，神向挪亚更新盟约，又给了挪亚一些生活的指引。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禁令是严禁吃血。洪水到现在许多世纪都过去了，那么现在的基督徒可以吃血吗？
这的确呢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而且也非常的实际。说真的，到了菜市场看见红彤彤一块块的猪血，到底呢可不可以买来吃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整全的翻看新旧约圣经，了解一下神对我们的教导吧。在旧约里头，关于吃血的禁令主要记载于创世纪九章四节、利未记十七章十到十一节。那创世纪九章四节就说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而利未记十七章十到十一节主要说明了禁止吃血的原因。经文说，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吃什么血，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。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这两节都强调了血是生命的象征，是不能随便吃用的，否则就像践踏了生命的尊严。所以利未记九章十二节也指出，就是打猎得来的野兽，在吃掉它之前呢，也要先把它的血放出来，才可以煮熟它来吃。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在使徒行传十章十到十五节看见彼得从神接到了启示，说古时候摩西律法中有关哪些食物不可吃，当时呢已经无需再去遵守了。所有四足动物、爬行生物和飞鸟都是洁净的，可做全人类的食物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这样。那其实呢，这是一个象征，表示借着耶稣流出的宝血，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能够接受救赎的恩典。那我们要特别的留意，这里所解除的是对食物的禁令，为要冲破不同饮食习惯和文化所造成的一些民族的隔膜，却不是呢解除过去对吃血的这一道禁令。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知道在彼得接受神的启示之后的数年呢，教会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。那一次会议的主席是雅各，他说，所以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，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并勒死的牲畜和血。又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我们看见雅各又对安提阿、叙利亚和基利家的外邦归信者说，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，唯有几件乃是不可少的，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，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从这些经文我们知道三件重要的事实。第一，从实践次序来讲，禁止吃血的禁戒是在彼得见到异象之后，由雅各在耶路撒冷大会提出，得到众人的接纳，又被记载在圣经里的。第二，从平衡结构来讲呢，禁止吃血和禁戒奸淫的劝诫一同颁布，由此可见吃血和奸淫呢有相同程度的严重性。 奸淫的禁令是永远不会因为过时而作废的，因这是一条历久长新的道德律令，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基督徒都会接受的。同样呢，吃血的禁令看来也有永恒的属灵含义。第三，从血的象征含义来讲呢，坚持血的神圣地位不是出于人的意念，乃是来自圣灵自己的权威，所以在圣经里头有这样一致的教导。我们试想想，血会使我们想到什么呢？岂不是耶稣基督有关圣餐的教导吗？约翰福音六章53-58节曾经提醒我们要以信心来吃他的身体和喝他的血，同时思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，换来我们罪得赦免和永生的福分。因此呢，血对基督徒来说呢，是别有一番特别的含义的。其实从医学卫生角度来说，吃血也不健康的。从文化角度，吃血又像野人，血又并不特别好吃，滥用自由吃了反而会绊倒一些软弱的肢体，那不吃又何妨呢？
彼得后书5章7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
人群来往擦身而过，什么人真关心我？直到心门打开，才发现你在等我。
人生路上你永不孤单，因为主耶稣时时刻刻看顾你，他就在你身旁。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也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。
我叫你垂听，伤心你抚平，一次又一次用你温柔的手擦干了我眼泪，无人知我心。